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岁末年初，被称为史上最牛的中国军改逐渐拉开帷幕。2015年最后一天，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建军，习近平出席大会并授予军旗。本月1号，战区成立大会举行，解放军正式从7大军区改为5大战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媒公布了各战区以及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和政委名单，但各战区和军种总部所在地和辖区却迟迟没有正式发布，而其他媒体的分析也大相径庭。至于战区和军种兵种之间的关系、职能、指挥架构、部队配备等方面的消息更是姗姗来迟。评论人士认为，所有这些都显示中国军队改革矛盾重重，举步维艰，各方面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令最高层很难决断。接下来是大家谈，就请专家对中国军改的方方面面进行评论和分析。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何平先生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到现在5大战区的它的辖区和总部所在地却仍然没有公布出来。
没有公布吗？好像大部分都已经差不多公布了吧，跟外界之前所传言的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差别。
但是特别是西部战区到底是成都还是兰州，甚至还有说乌鲁木齐，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是在成州吧，就是这个兰州可能会成为陆军的这个指挥基地。我觉得这个战区所建立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变化。虽然这一次的改革的这个幅度啊，就是机构的实质的调整，那可以确实可以说是1949年中共正式的这个建国以后，所谓建国和建军以后，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我们知道毛泽东都是一个，大家一讲起毛泽东用兵，就所谓的这个8大政治对调，其实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有创新精神的这么一个军事调动行为、将领对调行为啊，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啊，佩服毛泽东很厉害。那这一次，那习近平啊调整的这个幅度啊，那就远远超过毛泽东，所以有人说他是这个最牛的一次这个军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上也说明呢，这些所谓的军队的将领呢，我反复讲过，其实就手里没什么真正的实力，没什么真正的兵力，这帮人也没什么资历。你说习近平是一个文官的一个将领啊，他也只是在军队的系统里面当过几年这个总标的这个秘书，他在军队的熟悉的情况也是比较少的。但他为什么会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魄力来进行这一次的军改呢？一方面是这个军队的改革的问题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从邓小平的后期就一直感觉到这个军队啊，只是换了一个军装啊，他整个的体制内部啊并没有这个改变，所以实际上军队的军改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第二个是习近平啊，跟胡锦涛和江泽民相比，他受这个元老的牵制的这个力量小一些，然后呢他的胆子呢更大一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改的整个的改革的这个幅度，我觉得还是令人惊讶的，还是这个力度很大的。但是本质上没有改变的一个原因，就是比如我们从战区来讲啊，我觉得就把一个名字给改了啊，把军区的名字改成战区啊，反而呢给一种感觉是比较紧张的、比较压抑的这么一种名字。因为战区一般来讲过去都是也用啊，过去这个其他军区的时候，只要军事演习的时候啊就叫战区。那么这一次把军区改成战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个军队啊处于一种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一种状况啊，已经不是那种比较静止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官僚体系啊，那么随时都处于一种作战演习这么一种状况。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改变的，就是它还是一个内向型的防御型的这么一个啊警告系统啊，基本上好像要准备内战一样的啊，都是东西南北中啊，有这么一个军事体系，它的啊这个对外扩张和对外投射的趋势啊，并没有表现出来。再一个就是它基本上几大军区我们看到的已经掌握的人士来看，基本都是陆军在统治。 啊，没有改变一个什么啊，海军呐、啊，比如说这个南方战区，或者是这个北方战区啊，有海军的统领或者空军的统领都没有，即使他们的副司令员啊，这个司令员都是陆军啊，副司令员都是这个海军啊，或者是空军啊，有三个战区是有海军的舰队的，那么其他又是这个空军，每一个战区都有空军。然后他的司令员啊，然后他成立了一个陆军总部啊，他成为了陆军分部。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他根本的结构没有变化，反而是多了几个啊这个机构名字而已。所以战区的情况呢，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啊。那么在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他把一个很年轻的啊，而且是一个来自于警卫系统的这么一个部队的一个中将啊，提拔为这个中区的这个中部战区的这个司令员，这个完全是为了保护这个所谓的这个北京拱卫军司啊，这么一个系统，这个是比较最开始好像似乎没有放在这个里面的。那么把保卫这个首都、保卫党中央和国务院啊，变成一个重兵把守，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这个是我在这个战区的一个调整。我当然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军事的调整啊，只是军事改革的第一步而已啊，就是打破它原来的这种官僚机制，重新定型这个人事调整。这个幅度确实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下一步，如果它不能走向这个国家化啊，不能走向国家化，就不能走向正常化，不能走向正常化，它就没办法走向文明化。那么这个军队仍然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凶器，中国社会变化中间的一个凶器，而且呢是一个内向型的凶器，而不是外向型的防御系统。
好的，张立凡先生，请你谈一谈你对到目前为止公布的军改措施一系列举措，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比较关注的就是所谓这个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个他这个方针啊，他这个方针来看，就是实际上现在也谈到了，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就是两级指挥系统，那么这个而且呢，将来的建制可能就是主要是以师为单位，然后这个军一级的这个建制有可能就不存在了。那么这种做法呢，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加大了军委，或者说加大了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那么这个军种组建这一块，实际上就是这个各军种啊，它已经虽然它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可以纳入作战系统的东西，它主要是这个军种的建设。那这个战区的作用和这个军委的作用，这个也比较突出。这样呢，肯定从这个指挥的便捷方面啊，这个跟以往那种臃肿的这个叠床架屋式的这种指挥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越南战争，其实中越边境战争其实是打得非常糟，这个中间就是完全是由于这种陈旧的原来的那一套苏式军队的这种指挥系统造成的啊，这种在战争指挥方面和作战方面的各种的不灵便。那这个呢，可能会通过他这一次改革呢，可能重点也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包括就是军委主席本身他要加大自己的权力，使自己成为这个真正有权的最高军事统帅的那种愿望。那这个呢也有他自己的安全所在。还有一点我注意的就是，原来一直说四大军区，哎，突然后来又变成五大军区，然后呢多出来一个这个中部军区
战区。
那么这个中部战区原来是说四大战区，现在变五大战区。
嗯，
那么这个到底多出来这个是干嘛用的？刚才和平先生的解读，他认为就是实际上就是拱卫军师啊，这个保住这个中央政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四大块或者 或者叫四分或者叫五列的这种这种这个战区的划分，给人的暗示很不好啊，尤其是叫战区这个名儿，那么将来到底是在哪儿作战，是在国内作战吗，是打内战吗，还是打外战，打外战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看现在东面也有摩擦，是南面也有摩擦，西面也有各种的事端，那么到底怎么样，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呢，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现代的而好像使人回想起那个当年军阀割据时代的那种景象。
嗯，
所以也有人在预测，他们就说将来如果说这个国家出现比较大的变故以后，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军阀割据的局面，或者出现一个军政权。那现在这个框架呢，好像是在往一个军政权的框架上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实际上现在可能要保卫这个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到最后关头可能就是靠军队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所有的这一套的布置安排，这一套的安排的格局也有可能包括了这样的思维。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是一个分水岭，到底你是走军队国家化的道路，那么现在的这套建制来看，它也可以往军队国家化的这个道路上走，但是呢它现在仍然保留着这个政工部门在作为这个军委中央军委下面的一个部门，那么仍然是强调党指挥枪，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又不像是要走军队国家化的道路，那有可能最后还是走一条军政权或者军国主义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这个从未来的这个前景上来看，就会存在非常多的变数。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你对中国的政坛还有军界的人士非常的熟悉。那么我看到一些报道在评论这次军区领导层的建立的时候呢，一般都谈到了三个特点，一个是基本上是各个战区的军事指挥官的对调。第二个就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韩卫国这次被晋升为中部战区的司令，还有些人把他看为是军中所谓一颗闪烁的这个明星啊，即将升起的明星。再有一个就是原来的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蔡廷锴这次没有在新的战区领导层当中，你对这次各战区人事安排的特点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的调整，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保持了原职啊，这是最基本的姿态，即算是他们由军区的司令员改成这个战区的司令员，或者是增南边调了北边增西边，我们上一次其实已经把这个人事讲出来了，后来所公布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但是确实有几点比较值得注意，除了陈州军区的司令员调到这个陆军当一个总部司令员以外啊，那么另外一个军区的司令员，原来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军政最灿烂的一颗星星，叫蔡廷锴，因为他一方面呢，在31集团军待过啊，跟叫习近平有比较深远的这种关系，然后又放在南京军区这个司令员任上。然后又在这个中葛北雄和这个徐才浩下台的时候，他又冒出头讲了狠话，所以基本上认为他会担任这个联合参谋总部的这个参谋长，然后呢来接替这个现在的范长龙，成为这个未来下一届的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这个副主席，但是非常突然，他头人一下子居然贬到了一个毫不重要的。人是很少的啊，这个没几个人的这个军事科学院这么一个冷门单位去，这是临时性的一种过渡，按照臣子以后就打入了冷门呢。但是很显然，这一次他是一个失败者， 怎么产生的，我们只能从他的经历背景来看。一方面他是不是因为答应过张万宁的这个秘书，而张万宁另外一个秘书已经被抓起来了啊，谁知道这个跟徐在浩和葛北行他们混在一起，参与某一等的所谓团团伙伙的活动。另外一方面是张万宁在过去的过程中间啊，是不是过度的支持了江泽民，引起了现在的新主席的这个猜忌，对吧？对他的这一派所安排的人群有所顾忌，还是蔡英文自己沉不住气了？现在都是谜。但是有一点显示出来，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最高层的这个人事安排，我们往往只是看到表象，内部他随时可能在酝酿到某一种突变的因素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卫国，前面我其实已经讲了，他这次北京政策，一个是胜普贤，一个是韩卫国，他们等于是出现了两个这个战区的司令员。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北京政策在所有的政策里面是最重要的，保卫党中央从来是压倒一切。中国在精锐的部队里面，在精锐的部队就是在北京军区啊。但是韩卫国这一次的出马，有一个负责北京卫戍区的这么一个副司令员来主管这个中部战区，那可见中部战区的主要的职能就是内向型的。内向型就是保卫这个北京啊，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任务来完成。当然，是不是为了能成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我觉得还是值得反映的。不能只是从他的年龄来看，更重要的是啊，他毕竟负责的不是一个中情系统啊，毕竟是比较亲近的啊这个防卫系统。那么从现在来看，许清亮来在未来能够承担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可能性呢，比较偏高一点啊。如果明年的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啊，许清亮在年龄、资历和他的背景来讲啊，因为他是空军出身，那么以前的海军出身的人担任过这个常务副主席啊，那个刘华清啊，那么长期都是陆军。现在怎么样能到空军来当一次这个常务副主席了？加上许清亮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似乎又比较亲近，但是这些东西它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变数，我们总是有一些海想我们是不知道的。即使是在这个海想里面的人，他也搞不清楚那个海想的另外一个角落是不是会冒出一个海想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已经公布出来的人群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弹出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还是以稳定为主。但是除乎意料之外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这个蔡英文突然贬到了一个军事科学院，这个里面是不是涉及到军政里面比较复杂的这个派系斗争啊？有人排挤他，或者有人反对他啊？另外一个就是韩卫国的冒声啊，来可见呢，中共对自己的安全还是始终放在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让北京军就出现了两个这个战区司令员。
嗯，好，张立凡先生。很多评论认为呢，习近平试图通过现在的军改，第一，加强他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实权；第二，要建立忠于他自己的将官的队伍。你认为他是不是正在朝这两个方向来走？
我记得大阅兵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我认为他可能会这个提拔一批这个少壮派的新人。那么这一次呢，我注意了一下，就是2月1号，这个就是这个他向这个各战区这个授旗这个仪式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是有一些个新面孔出现。那么这些个新面孔呢，其中有不少现在也都是少将、中将这样的军衔。那么其中有一些人除了这个现任的这个中央军委委员之外，那么还有这么14个人。这14个人呢，这个应该说在公众面前来讲是比较新的面孔，或者是这个没有升到这个军委委员这个层面吧。那么这些人有可能，我觉得都会成为这个未来的一种军中的新星了。那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他会要着力培养一批这个军阶和资历都不是很高的人。要一般来讲，这个新的主子上任，他肯定是对前任留下的人会有一定的使用，但是同时又有忌讳。那么可能他更愿意 提拔这些资历较浅的人，这样的人比较好用。
是。
而我们注意呢，就是这十五个现在因为有些职能部门现在已经定了，有些职能部门还没有定，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啊，我注意啊，都是在有很多虽然是五零后，但是呢都是在五十年代的下半期的，甚至到六十年代初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所以我认为这批人可能他们的上升空间会比较大。谢谢。
嗯，好，何斌先生，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你谈一谈目前的军改是不是能够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士气，另外有助于军中的反腐。
当然不会提高士气啊，因为这个提高士气，一个是要有荣耀感，那么解放军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这个荣耀感啊，尤其是六四以后啊，尤其是谁都年轻的一代这个军人成长，他们都非常清晰知道，一个党的军队就是个私家军，如果这个军队它不是个国家的军队，它就不可能是个人民的军队，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这个国家。真正的军人是不可能像电视剧里面所讲的那样啊，什么真主党啊，什么搞这一套这个形式主义的东西。他们如果真正是个现代的军人，他的荣耀感是来自于他的国家化，所以国家化是衡量这个军队最终能不能走向这个啊一个现代军队，一个文明的军队，一个真正有荣耀军队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啊，最关键的一个基础。这关不顾你的装备上啊，这个换什么东西那是没有用的。另外就是从这个军事独裁的角度来讲，那军队的荣耀感是来自于他在将领的绝对的真诚。那么中国现在这个体系仍然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啊传统的官僚体系，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真正的流氓体系啊。什么叫真正的流氓体系呢？就是我们跟这个三大王一起啊大碗吃肉，对不对啊，大碗这个喝酒。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军队里面，高级将领里面，你真正了解中国军队体系里面就很清楚，都是互相监视，因为这些都没什么兵权，即使互相监视互相控制非常非常严重啊，将军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面，彼此都不能来来往往啊，顶多喊一下老张你吃饭了没有啊，都不能去，就是互相偏门，不能没有真正的一等自由的行动，没有真正的一等自由的一等尊严。那么第三个呢，原来哎在河北雄徐在浩的那个时代，或者在江泽民和这个邓小平时代，或者在这胡锦涛时代，大家还可以贪污腐化，大家还可以捞钱，对吧，捞钱也是一种他们的力量的来源呢、啊、哎现在习近平反腐吧啊，习近平这个控制这些东西，那你很多人的就不敢这个公开的这个明目张胆去收钱了啊，那腐霸喝酒现在也不敢喝了，早一段时间一个军长啊喝死了一个部署啊，把他的级别给降低了，以前在军人里面是干什么的，就是喝酒的吧啊，对不对，我治部军队系统里面，那从军部到师部，到师部到团部，那大家所有的牛逼的地方啊，有豪气的地方就是喝酒。
好的，对不起，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